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41回。高空中响起了黄元子的大叫之声，那声音里边充满了声嘶力竭的恐怖的味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巨猿的脸上狰狞之笑一现，忽然三张面孔眉宇之处同时黑起一冒，各自浮现出了第三只漆黑如墨的法目出来，只是滴溜溜的向那几座牌楼扫了几眼之后，手中的木剑忽然一竖，往其中一座一斩而去，绿蒙蒙的剑光一闪射出。同一时间，他其他的手臂也是一个模糊，向其余八座牌楼各自呼呼隔空的击出了两拳，十几团头颅大小的金色的光团激射而出，只是一个闪动就比那青色的剑光先一步的击中了其余的八座牌楼。轰的一阵巨响，十几团金光爆裂，化为了滚滚的金色的波浪，将这些牌楼的全都瞬间淹没进了其中。这些牌楼啊，在金色的震波的恐怖的威能之下，丝毫抵抗之力没有的寸寸碎裂而开。忽然里面人影一闪，八道虚影竟然一下子在牌楼残骸当中显现而出，但是只来得及拼命的挣扎了两下，就被金色的震波硬生生的震得粉碎而灭了。这个时候青色剑光一个模糊过后，也将最后一座牌楼从中间一斩两半，呼的一声过后，同样一道淡黄色的虚影从分开的牌楼当中慌张的射出，一个模糊过后就没入虚空当中不见了。再一个闪动赫然出现在了千余丈外的虚空处。
三玄兄快出手，我的几具分身全都被灭掉了，再不出手的话，哎呀，
黄色人影自然就是那黄元子本体，可刚来得及说出两句惊恐的话语，忽然头顶之上的波动一起过后，一只百余丈大的紫金色的大手撕裂了虚空浮现而出，并从高空处是闪电一般的一拍而下。黄元子是大惊失色呀，体表遁光一起就想瞬移的逃离，但是上空紫金手掌当中忽然一层层的银色纹阵涌现而出，滴溜溜的一撞过后，一股无形之力顿时先一步的一照而下。黄元子只觉得四周空气一紧，不但体内的法力一下子失灵大半，更是一下子丧失了瞬移而走的能力，仿佛整个虚空都被禁锢起来了一般。黄元子自然是吓得魂飞魄散，口中一声大吼，两手一搓再扬，顿时啊密密麻麻的黄芒往高空激射而出，同时呢他身上五颜六色的霞光一闪，十几件不同式样的宝物也同时离体一飞而出，并轰轰的爆裂而开，化为了片片光霞席卷而上。明显的黄元子已经起了拼命之心了。远处的三玄道人从听到黄元子求救之声起，脸上就现出了一丝犹豫之色，他呢并没有马上过来出手相帮，在见到他陷入绝境之后，脸色连变数下，心中突然有了什么决定，猛然之间单手掐诀，遁光一起，化为了一道三色长虹腾空而起，一声长鸣过后就向远离山谷方向的破空而去。几个闪动过后，惊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同一时间，紫金巨手在更多银色纹阵的涌现之下，终于放出了万道霞光压了下来。无论那些箭矢般的黄芒多么的犀利，还是十几件宝物自爆之后的狂暴能量有多么的惊人，在一接触紫金巨手过后，均都被硬生生的一碾而溃。黄元子甚至后来呀，又拼命的连喷十几团精血，又接连的施展了数种保命大神通抵挡，但是仍然是无济于事。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巨手泰山压顶一般的将其直接镇压而下。一团血雾一下子在虚空当中爆裂而开，随之一团黄光一个模糊，竟摆脱了虚空禁制，从巨手下方飞逃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遁到了数百丈远的地方。在黄光当中，隐约的一个尺许高的黄袍小人面容啊和黄元子是一般无二，正是他的元婴。也只有这种能施展神游神通的大成元婴，才能够无视虚空禁制，这么轻易的从巨手的手下逃之夭夭。当然了，这个时候的他也已经发现了三玄道人抛弃他人独自逃走的事情了，这心中大骂之下，也毫不犹豫的手中连连掐诀，同样身形若隐若现的朝同一方向是瞬移而逃。远处三头六臂巨猿见此，三张面孔上同时就现出了一丝冷厉之意，手中的墨绿的木剑只是轻描淡写的又是一抖，呼的一声，一道绿色月牙状的剑芒一卷而出，又一闪即逝的消失在了虚空当中。远处黄袍小人这才身形一晃，刚一闪没入到虚空当中，附近空间波动一起，月牙状的剑芒紧随而现，一闪也没入到虚空当中。片刻过后，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声发出，空中一阵波动荡漾啊，一团血雾凭空狂涌而出，里面隐约无数的血肉碎块，但全都诡异的漂浮空中，竟无一坠落。砰的一声，一颗赤红的火球从远处滚滚激射而来，在血雾当中一下子爆裂而开，赤红的火焰一下子熊熊的燃烧了起来，将方圆母许内的一切都化为了飞灰了。总算是解决掉了，这九幻如意门还真有一点棘手，连涅槃圣体都动用了。不过那个三前道人倒是跑得够快，让他保住了一条小命。三头六臂的巨猿呢，身形骤然飞快的缩小，转眼之间就幻化成了人形，回头往三玄道人逃走的方向冷冷的望了眼之后，喃喃了几句，接着他了一手臂一抬，单手冲远处虚空一招，破空之声一响，一只洁白如玉的储物镯一下子飞射而来，一个闪动过后就稳稳的落到了他的手心中，神念往其中匆匆一扫，脸上可就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单手再翻转过后就将储物镯收了起来，然后这才将目光望向了另外一边的战场。结果呢，只见数十里外的一座小山附近的地面上，赫然多出了一座用无数残肢碎肉组成的血肉小山，滚滚鲜血流淌成河，血腥之气几乎遍布了整个天空。在血肉小山的上方，噬金虫王所化的小人正静静地悬浮虚空，只是一只手中抓着一颗拳头大小的毛茸茸的头颅，看面容呢，赫然就是不灭天尊的首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缩小至此了。这不灭天尊变身过后，几乎说就拥有了不死之身了，但是现在那堆血肉却丝毫的反应都没有，明显的已经被小人真的斩杀掉了。金儿，你回来吧。韩立的脸上流露出了淡淡的笑意，口中吩咐了一声。远处的小人啊，听到了韩立的召唤之声，神色微微一动，一个转身，一抬腿，就嗖的一声从远处消失了。一声闷响过后，韩立一侧虚空波动一线，小人就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了他身边之处。做得不错，不灭之体纵然厉害，但是只要先将他的头颅斩下，恢复之力那就要大减多半了，再将元婴逼出体外的话，那自然就可以轻易地灭杀掉了。看来在与人争斗上面，你根本无师自通， 根本无需要我再教导什么，做得好啊。韩立扫了小人手中的头颅一眼，用赞许的口气说道。小人闻言呢，脸上仍然是没有什么异样之色，但是冲韩立一躬身，忽然将手中的头颅和另外一枚黑色的储物镯一下子抛了过去。韩立微微一笑，袖子一卷，就将二者呢全都射到了手中。不过他目光只是在头颅上扫了一眼过后，就摇摇头将其一抛而出，再一张口呢，一道粗大的金弧弹射而出，一声霹雳，头颅顿时在金光缭绕当中化为了乌有。至于黑色储物镯，用神念往里边扫了一下，同样一闪的被收了起来。为了以防万一，你去看看逃走的那个人是否还滞留在附近，若是遇到了，就直接把他杀掉吧。韩立略微想了一想，又向小人吩咐了一声。紫金小人闻言呢，木然的点了一下头，肩头微微一晃，就化为了一道金红破空而走了。看那方向啊，正是先前三泉道人逃走的方向。安排好了这一切，韩立啊又放出了火球，将不灭天尊残尸所化的血肉小山化为了飞灰过后，这才朝山谷的方向看了过去。只见这个时候，整座山谷仍然被一座座的法阵笼罩其内，一股股强大的煞气在上空盘旋飞舞，仍然不容小瞧分毫啊。刚才和黄原子三个人的大战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燕丽等人自然不可能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的。韩立想到这里，手中往附近虚空一划，当即那金光一闪，无数的符文从中狂涌而出，滴溜溜一转过后，就凝聚成了一面青蒙蒙的光镜出来。开始的时候啊，镜子的表面呢丝毫影像没有，但在韩立一根手指一弹，一道金色的符箓一闪即逝没入其中过后，顿时里面嗡鸣之声一响，镜面上一下子倒映出了一名身材娇小的貌美女子，正是严厉。但此女呢，此刻是一脸呆滞的表情，似乎还没有办法相信古外大战的结果。三名和青原子同一层次的恐怖大敌，竟然被韩立一下子就斩杀的斩杀，惊退的惊退。严道友，元瑶和令师可还好吗？韩立对着镜子从容地问了一句。家师和元瑶妹妹都还好，还在抵挡最后几轮的天劫当中。韩兄啊，真是没有想到你已经进阶大成老祖了。严厉喃喃回答了两句之后，总算恢复了几分理智，但仍然惊疑不定。我若是没有进阶大成，就如何能够斩杀和赶跑刚才的大敌呀？既然青原子道友还未渡劫完，我就在此地等候一下吧，等其和元瑶渡劫完毕之后再亲自见上一见。韩立淡淡的说道。不等镜子当中的严厉有什么反应，他就先袖子一抖，一股诡异的波动一扫而过，青色的镜子呢一闪爆裂而开，重新化为了点点符文，消失到了虚空中。随后韩立身形一动，在附近找了一座小山头落了下来，并随意的找了一些干净一些的石头盘膝而坐。他很清楚，虽然说自己当年呢和青原子有过一番交往，并且呢还有元瑶这一番渊源，但是两者之间的交情也绝对到不了能够生死相托的地步，故而呢丝毫没有提及让严厉将禁制现在就打开的话，而直接在谷外静等天劫结束了。他刚一坐好，单手一扬，一道青光飞驰而出，一闪即逝没入虚空当中不见了，却是一道传音符。韩立打算要用此符通知更远处的莫灵圣州上的众人可以过来和其会合了。如此一会儿的功夫过后，天边轰鸣之声一响，黑色的巨舟仿佛小山一般的 浮现而出了。法阵当中，严厉盘坐在那件盘形法器之上，望了身前一面铜镜上的景象，脸上却充满了不能置信的呆滞的表情。三天后，当谷中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黑色结云滚滚散去，传出了清原子清朗的长啸，那笑声当中充满了无比的欢喜之意。恭喜道友终于度过大劫了。原本在巨石之上打坐的韩立一下子睁开了双眼，并微微一笑恭贺道，声音虽然不大，但我回荡整个天空，凝而不散，丝毫没有被那长啸之声压在其下。
哎呀，还没有多谢韩道友的相助大恩，否则的话我怎么能这般不受丝毫打扰的度过此劫呢？哎，对了，老夫还未恭喜道友也进阶大成期啊。
清原子的长啸之声戛然而止，但马上大笑着向韩立说道，显然清原子即使在渡劫的时候无法分身，可是呢，他对谷外发生的一切还是能够了如指掌，否则呢，不会说出这般感激的话语出来的。
哎，道友过谦了，即使说在下不出手，想来也准备了其他后手，这些宵小之辈又如何真的能够干扰到清道友的渡劫大计呢？
不过道友现在刚刚渡个大劫，但是恢复一下元气我看很是要紧，我在外面护法两天再说，以防止还有人对道友不利啊。韩立不加思索地说，
好吧，既然道友如此美意，那老夫就不客气了，两天之后老夫再亲自拜谢道友大恩。
清原子略一沉吟过后，也就一口答应了下来。接着山谷附近禁止波动一动，就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来了。刚刚抵挡完天劫的他，现在的确最需要服食丹药，先恢复部分元气再说吧。韩立凝望了山谷方向一会儿过后，蓦然回头呢，朝极远处的另一座高大的山峰看了一眼，极有深意的笑了笑，就回头缓缓地闭上了双目。几乎同一时间，韩立刚才所望山峰上的一棵巨树之下，淡淡的虚影呢一现而出，一名头戴高冠、身穿金袍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那里。只见那个男子呢，面容儒雅，下巴上留有半尺长的乌黑的长髯，竟是啊，当初韩立曾经见过一面的冥河之地另一位大臣金彦侯。此人原本应该已经离开了冥河之地，但此时又出现在清原子渡劫的地方，并且一直隐匿行迹，明显是一副怀有其他意思的样子。不过此刻的金彦侯呢，望着远远的韩立的身影，脸色阴晴不定。好一会儿之后，他才长叹了一口气，身形一晃就此消失了。在见识到了韩立和噬金虫王斩杀同界的惊人的神通之后，这位金彦侯啊，就算说再有所依仗，也彻底的断绝了原本的小心思。更何况说韩立刚才那一眼看似普通，却让他的心中呢是一阵莫名的狂跳，隐约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自然就不敢再在原地躲藏下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4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42回。片刻的功夫过后，这位金彦侯啊，就出现在了万里外的高空中，并化为了一团金光，往自己的洞府飞射而回了。真是没想到啊，数百年前才不过合体境界的小家伙，不但进阶成了和本王一样的境界， 还能这般轻易的就斩杀了童金，那紫金小人也厉害非常，不知何等恐怖的存在啊。金叶侯一边催动遁光而行，一边呢脸色阴沉的在默默思量着。两天过后，一座古朴典雅的大厅当中，青原子满面笑容端坐主位，并从对面坐着的韩立频频敬酒不已。他虽然说脸色呀还是有些苍白，气息略微有些不稳，可精神呢却是异常的好。袁瑶和严厉二女站在青原子背后处，用好奇的目光不时地打量着韩立后边站着的血痕朱果儿等人。在先前抵挡天劫的过程当中，袁瑶呢虽然说按照青原子的要求直接出手相助了，但是自身并没有遭受任何的反噬，走出山谷的时候浑身上下都毫发未伤。不过在刚知道韩烈进阶大成的时候，袁瑶子女如同严厉一般一样的骇然呐、小嘴张开了老半天都没有办法合拢。韩立的目光在袁瑶的脸庞上一扫而过，虽然下意识地回想起了对方震惊时的可爱的模样，他不禁呢微微一笑。说实话，我呢虽然知道道友资质不凡，但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才这些年没见就已经进阶到了如此境界，并且呢还可以斩杀和老夫差不多境界的强敌了。看来啊，当初老夫对你的评价还是太低了一些哟。青原子冲着韩立微微一笑说道，青道友多想了，我的资质呢的确一般，要不是曾经冒险进入魔界一趟，得到了一场天大的福缘，又怎么可能这般顺利的就进入到了大成境界呢？倒是青道友度过此劫之后，以后修为定可以更进一步，说不定大有机会飞升仙界的呀。韩烈似笑非笑地说，不是非常之人，又怎么可能得到非常的机缘呢？起码一般的合体修士绝对不敢进入魔界冒险的。这个呀，说明韩道友无论心性果断异常，可远远不是寻常人能比拟的。至于说老夫度过了此劫，能侥幸的再多活上一些年头，飞升仙界且想都不敢想哦。韩道友如此年轻就拥有了现在的境界和神通，我看倒是大有可能的事情啊。青原子连连摆手不已地说，飞升仙界此等事情对于我来说嘛也是极其遥远的事情，不经过数万年的长久的苦修沉淀，那是万分之一可能都没有的。韩烈很是谦虚，哎呀，数万年对于我等来说那不就是转眼即逝的事情吗？根本不算什么。不过韩道友要真的想有意飞升仙界的话，我看一些必要的准备嘛还是要趁早提前做好的。青原子肃然地说，哦，青道友莫非知道一些什么？听到了这儿，韩立的神色微微一动，老夫呢毕竟比你年长一些，多知道一些事情那也是正常的。另外道友若真的想挨到飞升仙界的那一天，自己本身大天劫也要早早的加以准备应对之策了，以防到时候出现个万一。韩道友若是不嫌弃的话，老夫愿意将一些心得讲出来和道友共同探讨啊。青原子不加思索地说，好，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韩烈他自然不会拒绝这等好事，当即满口答应下来。就这样呢，下面的时间韩烈和青原子你一句我一句的说起了飞升仙界和渡劫的事情来的。两个人这一交谈呢足足近半日之久，这才意犹未尽的结束了 相关的话题。这个时候，韩立的目光往袁瑶身上一扫，忽然平静地向青原子说道：“
青大友，我这一次来啊，原本只是想顺便看看道友和袁瑶、严厉二位姑娘近况如何，原本呢，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但是现在道友既然已经度过了天劫，二位仙子呢，也已经恢复了原本的人族之身，我想将他们就此带回族中，不知道青道友何肯通融一下啊？”
哎，韩兄啊，你这话说的就是太见外了。瑶儿啊，那是我义女，丽儿呢，则是我亲传弟子，他二人若是想要离开此地的话，自然随时都是可以的。不过以我的建议呢，他们最好啊，还是在这里多留一段时间，再回你们人族更好一些呀。
哦，这话怎么讲？韩立闻言有些意外，目光朝袁瑶、严厉脸上扫了一下，二女互望了一眼，都流露出了一丝苦笑之意。
此事呢，还是让瑶儿亲自的给你解释一下吧，省得老夫呢越俎代庖，让道友有什么误会，那可就不好说喽。瑶儿他们自己愿意现在就离开，我是绝对不会有二话的。
青原子忽然正色的说道：“
韩兄，我二人现在恐怕真的不能马上回到族中的，起码呢，我们要多留在义父这边二三百年的时间才行的。至于说这其中的缘由，你仔细查看一下我姐妹现在的肉身，就可以明白了。”
袁瑶一看韩立的目光望了过来，轻吐了一口气说道：“
哦，肉身？”
韩立有些奇怪，马上一股无形的神念之力一放而出，将袁瑶的娇躯一照其下，结果片刻的功夫过后，他的脸色微微一变。
原来你们肉身有些不稳，难道当初的逆转还有什么后患不成吗？
哎呀，韩兄可真是慧眼如炬啊，当初家师虽然说炼制了几种特殊的丹药，将我二人的肉身逆转了过来，但毕竟我和师妹的半人半鬼之身维持的太久了一些，还必须借助冥河之地的两种特有的灵物来不断的滋润，若是现在就离开的话，恐怕会有前功尽弃之忧啊。
严厉仔细的解释了一番。
哦，原来如此，那要是这样的话，的确不适宜现在就把你们两个带走啊。
韩立点了点头，有些恍然。
韩兄放心，瑶儿和丽儿两个丫头在这次天劫当中对老夫呢都算是出了大力的，我原本呢就打算等天劫过去之后传授给他们几门真正的大神通，在这边呢多待上百年的话，他们绝对有天大的好处，以后就算说进阶到你我这样的境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
青原子呢微微一笑说道：“义父，我和师姐真的也有修炼到大成境界的可能吗？”
袁瑶听了此话之后脸上大喜过望，旁边的严厉呢也有一份怦然心动。
别人嘛不好说，你们两个丫头却肯定会有那么一丝机会的，不要说有老夫的尽心指点，就是单以你们和韩道友的渊源，有他伸手相帮的话，这机会自然不是一般修士可比的。韩道友，你说是吧？
青原子嘿嘿一笑之后，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狡黠之色。
原来青兄是把主意打到小弟的头上了，不过日后袁瑶二位仙子真有要冲击大成境界的一天，那韩某自然会尽力助他们一臂之力的。
韩立哑然失笑，青原子单手一捻胡须，哈哈大笑了起来。袁瑶的美目望向了韩立，一对明眸秋波流转，蕴含着一丝异样的情愫在其中。严厉呢也是满脸的欢喜之色。
哎，对了，老夫先前呢在渡劫的时候啊，曾分神看到了一个紫金小人在谷外呢催动数种异常犀利的剑气，竟将那不灭天尊轻描淡写的就斩杀掉了。这小人的气息老夫颇感熟悉，但不知是什么来历，道友能否赐教啊？
清原子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神色一肃地问道：
原来道友在问金儿的事情啊，看清星应该已经是猜出几分了吧？
行力不置可否
啊，这难道真是这噬金虫王？你竟然真的把他培育出来了？
不错，也只有此虫王才能斩杀一般大成如斩狗一般的，可比真仙的威名，果然是没有半分的虚假。可道友是如何做到此事的呢？
清原子纵然说心中早有两三分的预料，也不禁是失声出口，脸色连变了数下。在下能够培育出虫王的也实属侥幸至极，让我用同样的布置手法培育第二次多半也不可能的。这其中呢，还要多谢清道友以前的指点，否则更是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韩立微微一笑，冲着清原子略一抱拳称谢道：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老夫当年也只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没有想到道友竟然真的培育出这种逆天的灵虫了，果然不愧为有大机缘在身之人呐、有了此虫王相辅的话，道友就足以纵横整个灵界而无忧了。哎，对了，韩道友可否将其召唤出来，让老夫见上一见呢？
清原子苦笑了一声，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之意。
清道友说笑了，灵界何其之大，族群何其之多，不知多少大能之士隐藏其中，一头虫王纵然厉害，又如何真的能够作为依仗？至于这头虫王，先前被我放出去了，等我回来再叫让道友看上一看吧。
韩立摇了摇头，不以为然。
哎，我说韩道友啊，你可实在是啊，太谦虚，太谦虚了呀。
清原子闻言大喜过望，
这是小事一桩，敬请道友不要放在心上。哎，对了，清道友可否知道赫连商盟啊？
韩立不经意的又问了一句。
赫连商盟，那可是横跨数个大陆的超级势力，对其呢我倒是了解一些，但是也并不算太多。怎么，韩道友和他们也有一些纠缠吗？
听到了这儿，清原子微微吃了一惊。
纠缠嘛倒是没有，不过也许今后需要和他们打一下交道，所以希望呢提前从道友这里知道一些相关的资料。
这个简单，老夫回头呢就将所有的相关的资料制成预简，专门呢再给韩道友送过去。
清原子满口应承了下来。
如此，那韩某就多谢了。
韩立自然呢是十分的高兴。下边的时间，他和清原子又交流了一些渡劫的心得之后，一行人最终在其洞府处暂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当韩立刚走出所住石屋的大门的时候，外面呢正静静的站着一名貌若天仙的白衣女子。一见他走出来，当即嫣然一笑：“
韩兄，今天瑶儿单独陪你一天怎么样啊？”
七天之后，冥河之地某片荒地上空，轰隆隆之声大作，忽然一道绿蒙蒙的晴天剑光一扫而出，灰蒙蒙的虚空竟硬生生的被一展而开，现出了一条奇长的漆黑的裂缝出来了。下方原本一直悬浮在低空处的黑色巨舟，当即嗡嗡之声一响，徐徐的向漆黑裂缝一飞而去，几个闪动过后就没入到其中，不见了踪迹。片刻功夫过后，天空中一阵震荡啊，黑色的裂缝徐徐的弥合如初了。在离此不远的一片乱石堆的上空，袁瑶、严厉二女呢一直静静的目睹着这一幕。
走吧，你的秦哥哥已经离开了这个空间，妹妹你也不用太恋恋不舍了，只要你我再多等两百来年，将肉身真正的稳固下来，就可以回到人族再见到他了。哎，你不会连这点时间都等不及了吧？ 严厉忽然发出了咯咯咯的轻笑。去你的吧，什么秦哥哥，我和韩兄之间一直都很清白的，倒是这几天呢，我看你对韩兄偷望不已，不会也春心荡漾，有其他的想法了吧？袁瑶脸色一下子绯红，清脆了一口，反击道：哼，或是多次偷看韩兄了，哎，但是呀，和妹妹你的目的那可就大不一样了。姐姐呢只是好奇，韩道友吧看似毫不起眼，但怎么修炼这般逆天呢？这么快就成为了和师父他老人家一般的存在了。严厉毫不在乎地说道：哼，谁知道你是不是口是心非呢？那要不要姐姐把心掏出来先给妹妹看上一看？哎，不过这看完之后啊，你可要对姐姐我从此负责到底了。二女一阵贴身嬉闹了起来。
赤荣山脉是丰源大陆一处颇有名气的灵地，此山脉连绵数百万里，但和其他的地方不同，此处十座山峰当中几乎有近半呢都是活 火山，有些甚至终年喷吐着赤红熔岩或者是淡黑色的火山灰，让山脉大部分的地方不但说是寸草不生，而且呢炎热无比。但与此相对应的是，赤荣山脉却盛产了各种品质的火属性灵石和矿材，以及一些外界罕能见到的至阳属性的灵药，故而此区域呢，虽然说因为火山爆发无常而十分的危险，每年呢仍能吸引来大批的外来之客。这一天，山脉边缘处一座刚刚喷发过的小型火山附近，一大群服饰容貌各异的异族人正趁着火山停息的瞬间纷纷的涌进了附近的洼地之处，三五成群的躬身寻找着各种火属性灵石和材料。每当火山喷发，自然有一些低阶材料直接随着火山灰一喷而出，散落附近区域之内。这些异族人修为均都不高，大多都不过是练气息的实力，偶尔呢有几个境界最高的也不过是堪堪刚刚筑基的样子。如此低的实力，怪不得只敢在赤荣山脉边缘处寻找一些低阶的灵物，而不敢进入山脉更深处一些。忽然，一名身有刺耳、皮肤焦黄的异族人神色一动，他觉得四周的阳光似乎一下子暗淡了许多，他当即啊抬头往天空望去，结果呢脸色唰的一下子变得苍白无血，同时口中发出了一声难鸣的尖叫。附近的其他异族人听到了他的叫声，也均都下意识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同样的往高空望去，结果所有的异族人一下子全变得目瞪口呆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43回。